会放碗，你碗的放的位置来决定你是要汤要菜还是要水。像那个水的话是放在最前面，它是桌子，它是你的桌子深度是30公分。那你要的是白开水，大概你的放的碗的位置就是在桌子的中间的15公分的地方。那这时候如果你要的是饭还是要菜，它就是出去不超过桌缘，不超过桌缘，然后分左边右边。这样清楚吗？然后水是最靠近你的，不大概桌子的中间。为什么？因为你水拿回来容易翻倒。第二件事情是加水的话，它怕会翻出去，所以这个是在最放在大概桌缘的中间。那在禅堂里面举手的话，小孩子还好，或者是佛妻、青年佛妻都还可以。好像是在禅堂里面，就是因为日本，我问他们，他们是说，如果你的动作太大的话，会动气，会动气脉。所以这是跟各位分享，就是如果你去老的寺院或比较新生代的寺院，有一些部分是不一样的。然后像还有就是请香板呐、古汉居士是客气，在日本有的寺院请香板，你不请则一请就随肩香打，打到吐血都随他打，请就是随他打，我把命交给你。那我们这边是很客气，两下两下。然后在我们遇到的传统寺院比较勾扎型，或者是那种真的是老参型的寺院，他是一请相板，那个意思就是你一问讯，他打走到你面前的时候，他们是往后走，那我们那个师父是在前面，他就从前面就打下去，你一请相板就对着他下去问讯下去，对不对？就是代表什么？我把命交托给你，这句话下去就是这样子，我把命交托给你，那下去就打到随他了啦。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第三个不一样，我现在刚好一块讨论。第三个不一样就是那个上座是6个姿势或几个姿势啊，每个地道场不一样，有道场是会练太极，有的地方是练秀式，有的是上座十式啊，这个随意。还有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办禅期，如果一办寺院就会以禅期为主，就会把早晚课加进去。那如果是大型丛林，它有禅堂、大殿、大雄宝殿分开的话，那他们的常住众会去上大殿做早晚课，那禅堂的禅悦这些会众他是不参加早晚课，他就全部全程都只有在打七，他是不参加上早晚课的殿。这样了解吗？就是会分开，就是说看他们的里面的住众，还有另外就是看这个道场大不大。有的地方因为现在寺院大部分都新比较小型，所以大部分他的禅堂就会兼大雄宝殿，就为了这样所以他必须把早晚课排进去。那如果您去的地方是就是所谓的一殿四堂的话，那大概他一殿四堂他的大殿就早晚课，那其他的四堂他里面就会各自运作，就不用参加早晚课，就全心全意去打七或念佛。好，那个我们再请国汉居士再帮我们继续，我把他打岔，我们就一路把你打岔哦。
没关系。那以上的介绍是最早期的时候的一个方式哈。那么现在在法鼓山上的禅堂，它是全年都在禅修啊。那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在禅堂那个活动的范围里面，就不像以前较早期在龙禅寺里面啊，空间的范围比较大。那现在的一个进行方式，可能就像刚刚法师介绍的啊，会有所调整哈。那就看当时的一个进行的方式怎么样啊，那再做啊一个自我的调试啊。那现在我还是停留在早期的那个时代的一个进行的模式啊。那么刚刚漏掉进禅堂的时候，当你从外面哈要进禅堂的时候，那一般是男众一个门进出，那女众另外一个门进出。那么你从外面进到禅堂，进了门之后，先在门口的时候向着佛像的方向啊，譬如说男众是那个门，那你进门的时候向佛像的方向问讯之后两手抄手，然后依序循着你的进禅堂的一个动线走到你的位置的后方，然后再上座啊。那出堂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出堂的一个路线出去。那一般我们进出的时候是 从进禅堂是从那个每一排的最后一个位置，啊，然后从走道间走进来。那要出去的时候是从两单的中央，啊，也就是从你这一排的排头，然后走向门口的方向，然后出禅堂，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出去，啊，进来，然后出去。这是进出禅堂的一个啊一个路线。好，这是上午的一个时间啊。那到下午的时候，午休完进禅堂啊，一炷香、两炷香、三炷香。那在每一炷香结束之后，会有啊不同的一个方式带领禅众做筋骨的一个伸展啊，放松，不会说这炷香三十分钟时间到了啊，然后让大家稍微按摩五分钟十分钟，然后又继续打坐，不会啊。刚开始的时候还不会啊这么的紧那自我的简单的按摩之后呢，金香的法师他会带领大家做简单的一个运动啊，舒展筋骨。那第一次做立姿的或是坐姿的，那下一次呢就会换不同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这炷香是做立姿，第二炷香就会换成坐姿啊。那这两个姿势之后呢，下一炷香就会变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进行，叫做经行。那经行我记得我们上次有简单的介绍过一次，可是经行它有慢的速度也有快的速度，这两种不同。那金像法师哈，这一炷香时间到了，那大家简单按摩之后，那金香法师会用香板在地板上打一声，不是这一头，我打错了，也要用这一头。那这一板香板的声音是代表变换动作，两声的香板声是开始做动作，开始运动。那运动的时间结束之后呢，会有三声的香板声，那三声的香板声响完之后，接下来时间是让诸位喝水洗手的时间。那金香法师会简单的讲一下快去快回，那不需要出去的话就各自坐回原位继续打坐。这是一个香板的在禅堂一个讯号。那么在漫步经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炷香要经行嘛，那按摩完之后本来是坐着对不对，那一声响是变换姿势就站起来。那通常要经行的时候呢，金香法师会先用口说明说下一炷香经行，然后听到香板声就站起来。那再一声香板就依序带出位，会绕着这个禅堂的最外圈，男众一圈，女众一圈，绕一大圈。那等到大家都站定位之后，再一声香板就站定不动了，大家都已经把位置带开了。那站定不动之后再一声香板开始漫步经行， 漫步清醒的时间到之后，这一声响板测试代表漫步清醒结束停止。那接下来这一声是快步清醒，那第一位就开始慢慢的把速度加快。那这个速度通常是由总护或者是主七和尚会来带，如果主七和尚不在禅堂的话，那总护法师他会来带。那如果主七和尚有时候会进禅堂，那他会看情况，他进了禅堂会进来带。在这个快步进行当中，如果有些功夫用得很绵密的人的时候，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条件的时候会有某种状况会发生，所以这个主七和尚非常的重要，他会看禅众的一个身心的变化，然后他会慢慢的带领大众把速度加快，快再快再快快快，会用言语一直逼促禅众们把速度加快。可是这个快步当中呢，是快步快速碎步那个步伐是很小的，可是那个速度很快。等到快到不能快的时候，突然一声响板全部停止，那个动作停下来，停个几秒钟的时间，再一声响板，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全身放松。那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喝水洗手时间，那就会有的人就会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那不回坐的需要喝水洗手，在这个时候就顺着动线就出禅堂去喝水洗手。那下一炷香时间快到的时候，木鱼一声两声三声，那下午的这个时间大概三炷香吧，顶多四炷香，然后就接着做晚课。那晚课完就进斋堂用药匙，那不用药匙的就可以在禅堂用功，或者是到禅堂外面去经行都可以。那晚上的时间七点钟开始，七点钟禅堂就定位，这个时间会主七和尚做禅修方法的开示或者是就禅的一个主题有一整套的，譬如说以六祖坛经或者是那个信心名在这个禅期里面做一个介绍。那目前禅期从初阶的、进阶的、高阶的一个方式在进行，那会另外针对某种禅修的法门，譬如说参话头或者是默照这两个方法特别的一个禅修的方式在进行，譬如说默照禅，今天这个禅期全部都是用默照的方法，如果是话头禅，这个禅期就是抱定一个话头，那话头我们比较常用的是参，什么是无，那诸位有兴趣的话那再参考其他的一些祖师大德的一个著作。那这个开示的时间大约有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结束之后就在打坐，一直到晚上的 十点啊，十点安板。那十点的安板，它的板身的讯号就是早上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沙板的声音。这个案板的声音，大众就可以回疗房啊，安丹养息。这是从早上到晚上这一天下来的一个作息的时间啊。那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完全相同。那所不同的是每个人的身心的反应。好，那以上就将这个就以前所记忆的这个长期的进行的一个方式啊，那做一个简短的介绍。那刚刚法师他有补充斋堂的啊一个那个用餐的方式啊，那刚刚法师提了之后才又想起来，不是用举手的啊，是用推那个碗。啊，碗筷，一个碗，然后一个菜盘，啊，还有一个汤碗。那你要停饭的时候是右边的碗往桌缘，你的前方桌缘，然后不超出桌子外面啊，推出去。那行躺的看到之后，他知道是要加饭啊。那推左边的碗是汤的啊，他就知道要加汤。那中间的盘子，他就知道是要加菜，所以在整个长期的进行当中，言语静默、举手投足，都是在你的方法、你的练习里面。那从来没有参加过的时候，第一次去打禅期，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有的人会从此就把这道门关起来，这边家丢的就再见了。那有的哈，他会继续的努力，不断的一次两次。那禅修的这种经验哦，真的是看个人的用功方式啊，用功的一个努力的程度。那我们非常的注重是禅修的过程是在于调心、调伏自己，而不是在求身外心外的这些种种境界的现前啊。比如说，有的人什么求天眼通啊、天耳通啊、神主通啊、什么通之类的啊。那如果遇到名师的话啊，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哈，他知道你在打妄想，他这个一声不响的走到你后面啊，相反就下去了。这是明眼人啊一种带领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禅众在长期进行当中哈，最安全的就是遵照这个方法啊，安全的、健康的这个观念跟方法去练习就好。其他的呢，你进了禅堂之后，你的身心就交给谁？身体交给你的蒲团，心交给谁？心就交给常住了。这样听得懂吗？哈，你的身体交给蒲团，你一上座之后，也不关你的事，那你的心呢，就交给常住。那不断的这样一个方式的练习，自然而然我们的这种功夫会慢慢的上轨道。那什么时候会开花结果不重要，重要是这个过程踏不踏实。那以上我是简短的，可能还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那等待将来 诸位有这个因缘报名禅期的时候，再慢慢的去体会。阿弥陀佛。
好，那现在那个还在录吗？那我是想要趁这个机会啊，那个国汉居士就谢谢您，谢旁边人家，我请那个吴先生，刚才那个姿势您做的，把它大化大一点，您刚才比较紧张，慢慢来，然后慢一点，然后稳一点，慢一点。你要不要向那个镜头坐，转个方向？就是上座姿势，各位记得千万不能够直接屁股就蹲下去哦，那是很不好，而且起身的时候会比较不稳当。好，右脚向后移到在左脚的后面，然后两脚轻轻的弯曲，右手扶着，然后刚好您落点的地方就大概在您坐下去的地方，这时候您的右脚刚好在下面，所以刚好左脚直接盘上来，再把右脚盘上去，就跟你两脚坐下去后，你两脚必须要前伸才可以盘起来，那个使用的姿势变成是就在蒲团的上方，不会超过，会比较稳。而且如果像有的地方像中台，它是坐在一个木箱子上面，那如果两脚这样碰下去，那个木箱会有声音，因为你说有重量在上面，那如果像这样把它分摊掉以后，这个木箱就不会叮咚乖乖。然后除了中台这样南传啊，或者像那个法源寺啊，他们都做木箱，然后上面垫铁皮，这个声音会小到非常的小。好，那麻烦您再轻轻的起身，你会发现他的起身也是刚好都在蒲团上面，不会左右撞到别人，所以空间会用得很小。那吴先生是比较紧张，所以他有点发抖。再来一个就是小垫，这一颗可以吗？那个小垫可能要翻坐侧面或后面。小垫它放的位置呢，就是您坐下去的地方，刚好大概在就是您我对，就是那个您在斋堂或者蒲团所谓的三分之一啊，不是你的屁股只能够从上往下垂直看下去三分之一，是指你尾闾，就是你不会当骨，就是尾闾的最凸点是落在蒲团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从上面看下去，应当您的臀部会超过蒲团的一半，因为你有后面有肉嘛，会超过一半。然后你在禅堂里面，你坐下去一样，如果你只是屁股露出三分之一点，肉搁在上面会很坐不稳，对不对？所以都是指尾闾，就是你的重心点是落在三分之一的地方，然后后面都会超过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臀部会有肉，会有多一点点。那现在换小垫，那小垫的上座呢，跟那个你用不用小垫不影响你的上座姿势。那小垫是撑在哪里？你把它转过来，让它拍后面，然后你从前面上座，你面对佛菩萨上座。你有看到小垫几乎看不太到，因为小垫很小。那你的重心点在它中间的时候，刚好臀部和裤子会有一个蓬松度，小垫就会几乎完全看不见。小垫就是要塞住你尾闾后面那个空隙。那因为我们身体的重量全部靠哪里撑着？就是靠尾闾，然后撑在我们的骨盆，对不对？骨盆那个两个髋骨上面。那当你打坐的时候，髋骨会往外撑开，这时候尾闾就是你的龙骨和尾闾会往下降。那一降下来的时候撑不住，你就会变成什么？一定要使力才撑得起来。那如果使用小垫，它刚好把你髋骨撑开以后的那个空隙用小垫塞满，这样你的龙骨和尾闾整个就是脊椎会自动挺直上来，而不会用力。这个才可以达到全身放松和禅坐，你才可以用方法，呼吸才不会紧张，胸会全身肌肉放松。所以小垫它放的位置看起来你是坐到它的中间点，可是因为我们有臀部还有裤子的一个蓬松度，就会几乎看不太到。这样清楚吗？清楚齁。所以小垫各位平常不是光打坐用，像如果你坐电脑椅，电脑椅不是松的吗？是软的。那因为你坐下去以后，你的臀部髋骨会吃下去，那你的尾闾会悬空在那里。那如果你在沙发或者打电脑椅坐上去，或像那个做会计或电银行的，你加上这个小垫，包括日常生活里面打电脑，你加上去后，你的脊椎自然就可以挺起来，这都对于保健也很有效。那吴先生以前他双排很吃力的，他慢慢练，老人家都可以啦。那各位笑脸呢，请你们一定要好好加油。所以现在吴先生他现在这样比较标准。 那他的肩膀会偏一边，这是因为他小时候受伤，他现在已经改善很多，所以你不要看他偏，他现在已经近乎来说他的骨头是肩，这是他的脊椎是直的，那他肩膀侧边那是因为受伤的关系或小时候的一个特殊性。所以那个我们一般看他不是光看肩膀，我们实际上主要是你要练习去看他的脊椎，这样比较准。好，谢谢，来请起身。那有没有要不要补充什么？来，那个吴先生回座，让张先生来示范，先从没有人坐开始表白。好，
蒲团的毛巾，当你在离开位置的时候，必须把它折得方方正正，然后放在蒲团的上面，那这个位置表示有人坐。那如果毛巾是放在蒲团下方的话，那这个位置是暂时还没有人坐。那通常在长期的进行当中多多少少会有没办法适应的会提早下山的，那这时候会把毛巾就放在蒲团的下面。所以在我们长期的环境里面，不管是禅堂、疗房、斋堂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整整齐齐的不会凌乱。所以我们在禅修当中会不断的提醒，所以要在任何地方都保持整齐。那我们身外的环境如果能够这样子保持的话，那表示我们自己的内心也是跟身外的环境是一样的，不会凌乱。以上的补充。
那腹脚筋呢，大家记得我们那时候请孙先生示范嘛，对不对？还是吴先生？腹脚筋它不能够包到膝盖是紧的，孙先生去试试。你们两个啊，那你们两个谁推谁，谁出来做侧面才看得到腹脚筋。如果您把它往膝盖下面塞紧，看起来是整齐，但是呢它缺乏腹脚筋的效用。因为腹脚筋它是怕风直接过来，一个，然后有些人都把它解释说啊，你脚打开对佛像不礼貌。事实上它腹脚筋就跟披风是一样意思，斗篷的意思是就是它形成一个温室，所以你必须让它垂到您的膝盖外缘以后，把它往内收折起来垂在那里，而不能紧贴您的双膝。如果紧贴您的膝盖，风一过来还是一样，就像裤子穿得很紧绷得很紧，风还是吹过去，所以它必须要有点空隙才会形成一个温室，用那个屏障的效果。这样子往下再把它折回来，那折回来因为它刚好有重量，它自己就会垂下去。然后记得千万不要把膝盖绷紧，很多现在都会把膝盖塞下去绷紧，对不对？那这样塞下去绷紧之后，变成是你还是包着膝盖。你看过那个衣服啊，裤子，如果你把它贴着紧紧，它基本上风一吹还是一样就过去，所以膝盖还是容易。很多人打坐为什么会说，它容易膝盖痛啊？因为当你膝盖绷紧的时候，你的风一吹直接过去啊，加上你打坐的时候这边血液循环又不好，久了里面容易入风，就是所谓入寒气进去啊，这会伤膝盖的。会伤膝盖，所以你要记得保暖。还有像退化性关节炎的人啊，平常冬天啊，就算你不打坐，建议你们就是找那个像是现在那种毛巾或什么的，等你把它扯一个环，从裤子里面穿起来，用别针从外面把它别起来，或从里面别，保护膝盖。那你说你穿护膝怎么样？护膝因为它是紧的，它紧的血液循环不好，所以你就做一个宽宽的，把它套在膝盖上面哈，然后用里面从别针从里面往外别，外面只看到两个小小的点，可是却有保护膝盖保暖的效果。不要直接用护膝，那么你就买合气道的，然后用别针从里面别，不要从外面别，从外面别两个别针在外面很丑。你因为你都知道裤子大概多高是你的膝盖嘛，所以就把它弄进去以后，别针从里面别，那基本上你走路都不会掉。两颗别针就是大概各前面五公分的地方别起来就不会掉了，这样知道吗？就是所以说你那个屏，就是这个腹脚筋啊，它也是要有这样屏障的效果。那所以当您起来之后，就是两侧往内卷一些，卷好以后直接两只手按到前面最折最多的地方，往内一翻过来，它就直接成为一个屏风，就是一个温室的效果，这样子。好，那收的话呢，是不是请张生厨帮你收？张生厨收的很标准，你试试看，向外收还向内收？你们知道向外还向内吗？向外折还是向内折？向内折，不是这个标志，是向内折。这是腹脚筋要向内折，你的一是不一样，懂意思吗？ 它东西它有分，你不同的道具有向内折和向外折，这样就对了。哎呀，要向内折，之后先放旁边，然后起，后来缓缓起身，起完以后转成向坐，以后把东西理好再离开。那我们今天呢，禅观教学到现在就非常的圆满。那谢谢那个国汉居士，还有张先生、吴先生的示范，谢谢。